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来介绍士师记。在介绍士师记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士师这个词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士师有审判官、拯救者的含义，有领袖的意思，而这领袖往往是集军事、行政和管理审判权于一身的。所以士师在以色列这个族群里，既是军事的领袖，又是民事的领袖。他们由神兴起，在约书亚死后至王国建立之间，以色列那段动荡不安的黑暗时期，成为神使用的领袖，向以色列的敌人实行审判，执行民政官员的责任，调解百姓的纠纷。士师根据他们的影响范围，各自成为一个地区或者全国的领袖。士师记顾名思义，记的就是一个士师解救以色列人的事。为什么神要兴起一个又一个的士师呢？本来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应该是团结一致的，共同来敬拜神，遵行神的律法，组成一个以神为主、以神为王的国家，共同来抵御敌人的进攻。可不幸的是，以色列人在攻占迦南以后，并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去把迦南人的城堡全部毁灭，反而去侍奉迦南人的偶像，结果替自己种下了试探和引诱的祸根，疑祸无穷，导致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恶性循环。那个循环就是，他们侍奉神的一段时间，就远离神去侍奉外邦的神，神因他们犯罪，就让他们败在敌人的手下。但是当他们悔改求神帮助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拯救者，带领他们战胜敌人，于是百姓重新与神和好，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当拯救者一死，百姓又离弃神，开始另一个兴衰的循环。士师记的作者不详，传统认为是撒母耳所写，写作的日期可能是在非利士人毁灭示罗之后。士师记里多次提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从这句话可以断定士师记在以色列人有了君王以后才由先知撒母耳所写，内容主要讲到主前1220年到105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另外各个士师统治的年数如果加起来将有390年之久，这可能是在同一时间有一个以上的士师治理以色列境内的不同地区。以下我们就来讲一讲士师记的信息。士师记的主要是写以下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记述约书亚和君王兴起时代之间以色列人的历史。第二件事就是警告百姓举国犯罪的后果。第三件事就是说明百姓如果肯悔改，神是愿意赦免他们的。从亚当开始，人类的第一个大罪就是自高自大，而士师记的背景就是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如果以色列人一开始就遵行神的命令，把迦南诸神的偶像彻底毁灭，百姓就不至于受试探去侍奉迦南人的神，也不会因凭己意而受罚。生命记里所定的原则 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福祉兴旺，在乎他们是否忠心顺服神。这个原则已经从士师记中得以说明，原来听从神命令的，神就使他兴旺，悖逆神的就会遭到灾难。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对那些走上歧途的百姓表现了惊人的宽容，虽然他知道百姓会再犯罪，但只要他们肯悔改，神仍愿意宽恕和拯救他们。神所拣选出来的拯救他的百姓的人，本身的品行并不一定很好，例如参孙就犯了奸淫罪，但神兴起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行为端正，而是因为他们有信心，只要罪人肯悔改，神就一定赦免。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士师记的结构分段，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章一节到二章五节是序曲，继续进军迦南未得之地。二章的六节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是变奏，主题是在士师管制下的以色列人。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是尾声，以色列人在道德和信仰上的败坏。有了这个整体的图画，我们就来仔细的讲一讲。第一部分一章一节到二章的五节是序曲，继续进军迦南未得之地。这里提到以色列支派分别占领迦南土地，却没有把敌人完全的赶出去。由于以色列人的悖逆，并且侍奉巴利，神就特意留下敌人来试炼他们。二章的六节到十六章的三十一节是变奏，讲到在士师管理下的以色列人。北方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萨田辖制以色列人达八年之久，神兴起俄陀涅拯救百姓。摩亚王伊基伦统治以色列人十八年以后，便雅悯人以户把他们拯救出来。以户以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六百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压制。迦南王耶宾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结果被女先知底波拉和将军巴拉击败。米甸人统治以色列人七年，基甸率领三百人打败和杀死了米甸诸王。基甸拒绝登位做王，但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却在事件做王三年，但因残暴被杀。在约书亚时代，事件是个敬拜的地方，但到了亚比米勒时却成了拜巴利的中心。陀拉来自以撒迦支派，做士师二十三年。雅尔来自基利，做以色列士师二十二年。在以上陀拉雅尔做士师的年代，以色列人都是自相残杀。基利的耶弗他拯救百姓脱离亚门人的十年统治，以比赞当士师七年，以伦当了十年，雅顿当了八年。拿西尔人参孙生活虽然败坏，神仍赐他超然的力量击败非利士人，脱离异族的四十年的统治。最后一部分十七章的一节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是尾声，以色列人在道德和信仰上的败坏，主要讲到米迦自设神堂侍奉神，但族人偷了米甸的神像，便雅悯人谋害利未祭司的妻子，其他支派为了惩罚他们，几乎把便雅悯支派全部消灭。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下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士师记的关键的经段了。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历史当中一段非常黑暗的日子。有一句话呢，在士师记当中出现了四次。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那这句话呢，分别出现在士师记的17章6节、18章1节、19章1节和21章25节。没有王会怎么样呢？个人任意而行。事实上，士师记的关键经文可以概括全卷的经文，正是这一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话呢也是出现在士师记的17章6节和士师记的21章25节。为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的2章6节到3章6节介绍了背景，我们来说一说。士师记的2章8节到13节是这么记的：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10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那这样的一种情况，结果以色列民呢，他们就呼求神。我们继续看经文，2章16、17一直到23节那里。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但是没多久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又犯罪，就像2章17节所说的，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他说，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不听从我的话，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的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我们再读士师记的3章1到2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就是这样，以色列民在不断的犯罪、受奴役、呼求神，然后神施拯救，然后他们再次的犯罪、受奴役、呼求神，神施行拯救， 然后他们又再次的犯罪，受奴役，呼求神，神施行拯救。就在这样的一共差不多七次循环啊，这七次的循环是同时发生或者是连续发生，我们就看见神的子民他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的境况是何等的可怕，真是应验了《申命记》所讲的，悖逆神的一定会自招灾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士师记》的关键句，或者说这是《士师记》的一个总结句。我们读《士师记》呢，也要特别留意这卷书的结构，因为除了内容表达出士师时代的混乱呢，就连结构和布局也同样的表达出那个时代神子民的混乱，还有就是那种混乱的变本加厉。我们曾经介绍过，在记叙的文体当中呢，其中有一种啊，表达呢是把重要的信息放置在中央的部分。那我们在读《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章二章是背景，然后呢，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是尾声的一个副篇。那么中间的三章到十六章呢，就是中间的部分了，介绍的正是史诗。而在三到十六章这中间这一段呢，我们要留意在中间。那三到十六章介绍的是史诗，我们特别留意中间八章到十章那里的内容，因为八章到十章那里介绍了史诗、妥拉、雅尔。你留意哦，是怎么介绍史诗、陀拉、雅尔、亚比米勒。那陀拉、雅尔年代呢，以色列人不是合力对付外敌的，而是自相残杀的。先有亚比米勒杀死了七十个兄弟，后来呢，我们又看见在陀拉、雅尔年代之后呢，就有耶夫他。耶夫他一出场的时候，写的是他的兄弟不信任耶夫他的。那么夹在亚比米勒和耶夫他中间的士师陀拉和雅尔呢，很特别的就是介绍陀拉出场的时候啊，提到他的过去，提到他的出身，说他是谁的孙子，他是谁的儿子。可是介绍雅尔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将来，没有提到到底这个雅尔啊将以色列民从哪个外邦人的手中给拯救出来。所以从剖排上来去看，他们的出现就像是将以色列民从亚比米勒留下的烂摊子里边给救出来。如果弟兄姊妹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亚比米勒是个怎样的人。亚比米勒呢，其实这个名字是腓力士王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腓力士王喜欢的一个称号啊，就好像呢埃及人称呼他们的王做法老。所以你觉得吗，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啊，你觉不觉得这样的表达是很讽刺，既然亚比米勒是放在一大串的史诗的中央的部分，这就表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到底在士师年代有没有真正的领袖啊？以色列人的王到底在哪里呀？至终是一个重点，我们就介绍过士师记当时那个时代的面貌，还接着介绍亚比米勒这个人。那以下我们再去讲一讲士师记里边呢所表达的那种状况的每况愈下，就是越来越差的意思了。士师记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记得就是士师时代的后边。士师记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就是记的是士师时代以后，以色列民他们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和支派上的一个混乱的局面。士师记的关键句 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呢，你留意到吗？都是出现在尾声当中的。第一次出现是17章6节，第二次出现是21章25节。其实这一段是非常可悲的，每况愈下，越来越差，变本加厉。17到18章记录了神的子民以法莲人米迦竟然以做生意的手法去私办祭司圣职。他先用钱叫人刻偶像，置放在私自设立的那个神堂，任意叫自己的儿子做祭司，以为呢自设神堂啊，自己呢去做以弗德并家中的神像，就可以安坐家中思想神的赐福。另一方面呢，这一段又记录着一个所谓神的仆人啊，利未人，他怎样配合了米迦的生意。那个利未人为了寻找丰盛的物质生活，在异地做客找雇主，这正好符合了米迦的品味。19章呢，就记录了利未人妾那种可怖悲惨的经历。在这一章里边，我们可以从内容看见当时的那种社会面貌多么的差劲儿。老人犯法，城里边的匪徒充满，利未人呢娶妾，那个利未人呢为求自保，就是牺牲他的妾，然后呢他又把这个责任呢就推给基比亚人啊，他把自己的妾，我还是不要讲了，弟兄姊妹自己看圣经你就懂了。城里边还有淫行，还有很多的交合呀，凌辱啊，还有便雅悯人他们包庇凶手啊，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是一个怎样道德败坏的时代。那宗教败坏了，道德败坏了，然后20和21章我们又看见整个支派的一个混乱啊。我们说看后头好像说有问题的只是便雅悯人，但是好像说别的以色列全会中没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留意以色列全会中他们是先兵后礼啊，然后先行后问呢，行动了以后才去问神，结果呢以色列人特别是便雅悯支派呢，到最后怎么办呢？他们要为防自己灭族，他们要抢示罗的女子为妻啊。你看这是多么感慨可悲的一卷书。士师记研究学者啊，曾祥信呢，那么他就特别的就曾经从这个结构的呼应的角度呢去讲这种败坏的变本加厉。他把整卷书呢做了一个结构上的一个对比啊，我们也看见这种呼应和对比，第一章和19到21章的对比，还有就是第二章跟17到18章的一个对比。这里对比呢是一个层次上对比和递进的，一开始呢是斗争，第一章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斗争，但是到了19一直到21章已经发展到内部斗争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士师记第二章是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可是你看到了最后士师记17章一直到18章是利未人侍奉偶像。利未人是什么人？利未人是应该是本来是被神呼召出来分别为圣去专门服侍神的，现在利未人去侍奉偶像。然后我们再去看士师记最后几节讲什么。士师记21章23节到25节说，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这样一盆散沙，没有意象，没有神啊，如果没有路德记啊，真的不忍也不想再往下读了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再一次去读士师记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我们真的要去用祷告托住我们的教会，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可以去问，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可以从士师记得到什么见解？二就是 我们更加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生命里真正的王又是谁呢？